好，感谢主，让我们今天要从罗马书第16章来思考神给我们的指教。你看见我今天给大家说的话叫做好多的人啊，是不是？你一打开罗马书第16章，你说这也能读吗？不都是人名？16章里面一个又一个的人名，给你的感觉就是跳过吧，没什么好读的，我也不认识他们。但是这么好多的人，你认认真真的读，你就看到那么多好的榜样。求主帮助我们从这一个角度来思考神的话语。我们中国人对于我们周边的人是有感觉的，老夫子早就告诉我们了，三人行必有我师，不用多，你也不用到哪里去求名师，三个人在一起就有老师。这三个人有好的品格，这三个人有才干，这三个人有学问有知识，你就在他们当中多有学习。你们三个人在一起，另外两个人品格很差，或者一个人很优秀，一个人品格很差，一个人不像样，那有没有得学？老夫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三个人都可以成为你的老师。因为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你看到那比你卓越比你优秀的人，你向他学习，你就长进。你看到那不如你的人，无可取的人，你就 自我反省，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往往可以从我们所交往的人来认识我们自己。人叫做物以类聚，万物都以类聚，人也是以类聚。你喜欢跟什么人在一起，表示你是这一类的人。所以你就扪心自问，你最常在一起的人是谁？你最常跟他在一起吃啊喝啊聊啊耍呀的人是谁？那你就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是我们的学习。我们没有办法做很多的选择筛选你周边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但是你可以选择见贤思齐，你可以选择见不贤而内自省，你可以有诸多的选择，在你周围的人身上必有你的老师，必有你可学习的对象。那我们今天就从罗马书第16章里面看看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人，我们先简单的分一个类，就是男生女生。在教会里面我们就说弟兄和姊妹。那么我们 lady first， 我们先来讲姊妹。你看到姊妹在哪里出现？第16章的第一节有一个姊妹叫做菲比，第6节也有姊妹，第6节的姊妹叫做玛利亚。这个你都不用他写姊妹你就知道了，因为这个名字就是一个姊妹的名字。第8节问在主里面亲爱的安伯利，安伯利就是 Amberry 女生。那我们看第12节问为主劳苦的土菲拿是土夫萨士安，问可亲爱的为主多受劳苦的比西士安。哎呀，这里就透露了这三个人都是女生。你怎么知道她是女生呢？因为她用了一个女生专用的字，已婚女子专用的字，叫做士，姓氏的士、啊、这是我们古代的用法、啊、一个姓张的人嫁到一个姓林的人家里面，那就叫做林某某张氏，表示我的娘家姓张，但是我嫁给了林某某，所以那一个氏就是已婚姐妹的代号。那我们就知道，好，这也是女士。13节 问在主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母亲是姊妹吧，问候鲁弗的母亲。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看到好多的姊妹，十五节还有姊妹，十五节问谁谁谁谁谁谁和他的姊妹谁谁谁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一章的经文里面就有这么多的姊妹，然后我们都知道教会里面就是姊妹多嘛，是不是啊？那你放眼看一下，现在跟你在一起聚会的姊妹多吗？还是弟兄多？你姊妹来举手一下啊！你知道你是姊妹吧？来来来，姊妹举个手啊！你看，然后请放下，弟兄举个手。姊妹多呢，还是弟兄多？谢谢主，我们教会的弟兄还不是一个两个而已啊！那谢谢主，我们的弟兄还上了五个人吧啊！感谢主，那我们就来看这一些姊妹，保罗把它列在第十六章的里面。这一些姊妹，你看到他用的形容词，好有共同点啊！这一些姊妹多受劳苦，为主劳苦，为教会劳苦，这就是姊妹的特色。姊妹在教会里面就是什么都肯做，吃苦的事肯吃，人不愿意做的事他愿意做，让他早上八点钟来教会他八点钟来，主日敬拜九点半开始他八点就来了，肯，姊妹肯，姊妹能够受劳苦，姊妹能够受约束，姊妹能够被吩咐。所以在教会的里面姊妹多受劳苦，而且保罗说我尊敬他，这一个鲁弗的母亲我尊敬他，这一些姊妹我尊敬他们，因为他们为主受劳苦。这是保罗让我们看到，所以姊妹们，这是主给我们的何等的尊荣，我们在教会里面为主劳苦一点都不枉然，哈利路亚。所以让我们在教会里既做姊妹，就做那被人尊敬，因为为主劳苦而被主尊敬，不是因为我长得漂亮，不是因为我的财富多，不是因为我的地位高，我就在教会里面我是个被尊敬的姊妹。教会里面被尊敬的姊妹都是为主付上劳苦代价的姊妹，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跟你边上的姊妹说，你了不起。都是姊妹跟姊妹说，来来，姊妹们举手，请弟兄们说一遍，请弟兄们说一遍，姊妹们我尊敬你们，非常好，谢谢弟兄。当弟兄愿意这样大声的尊荣姊妹的时候，神就尊荣我们的弟兄，感谢赞美主。弟兄们要不要再说一次，再练习一次，不肯说吗？向着所有的姊妹说，姊妹们我尊敬你们，一二三，哈利路亚。弟兄们，你要常常跟你周围的姊妹说，姊妹谢谢你，教会有你真好，我尊敬你。那我们看到第一个姊妹就列在十六章的第一节，保罗一写信，其实信已经写完了，我上次跟大家说保罗要说的话到第十五章已经结束了，第十六章就是保罗想起教会里面所有的人，保罗就在这里一一的把他们列出名字来。第一个是菲比，这一个姊妹人很喜欢用她的名字，因为中文很好，所以我们 中文姊妹取名字的时候很喜欢用这个名字，无人能相比，名字叫做菲比。那菲比是个什么人呢？第一节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请。我对你们举荐我的姊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请你们为主接待她，合乎圣徒的体统。她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她，因她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好， 所以这一位腓比姊妹，她是教会里面的执事，执事就是有名分的服侍主的人，叫做执事。这一位女执事在教会中就不是一个什么事也不做的人。坚格里的教会坚格里就在哥林多的附近，那我们有一点概念，保罗写这一封信给罗马的弟兄姐妹，表示保罗不在罗马，保罗人在哥林多。腓比姊妹的教会在坚格里，他坚格里距离哥林多是大概有十多里的路，但是呢保罗认识他。坚格里教会里面的这一位腓比姊妹，她非比寻常，她很热诚的在教会的里面服侍主，所以她是一个在教会里面有服侍职位的人。那我们为什么要，保罗为什么要在十六章提到他呢？他也不是罗马人，因为腓比要去罗马，所以保罗就写信给罗马的弟兄姐妹说，当腓比来罗马的时候，请你们接待他。接待他是为了主的缘故，所以腓比去罗马也是为了主的缘故。腓比为了主的缘故去罗马，所以请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接待这一位姊妹。保罗说，这是合乎圣徒的体统。一个从远方来的服侍主的人，为了主的缘故去到一个教会，去到一个城市，那城里面的基督徒接待他是合乎圣徒的体统，意思就是这是基督徒当做的事，你不接待他就不合圣徒的体统，让他流落街头，让他无处可去，就不对了。那么合乎圣徒的体统就是接待他，招呼他，提供帮助给他，他需要什么帮助你们就帮助他，因为腓比素来帮助许多的人，也帮助了我，我就是保罗。所以保罗受过腓比的帮助，保罗受过腓比的接待，也有许多的人受过腓比的帮助，所以保罗说，我向你们举荐他，意思就是我向你们 recommend 他，这一位姊妹你需要对他好，他值得你们接待，值得你们帮助。好，这是许多的姊妹当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那我们就往下来看，那接下来保罗提到两个人，这两个名字，一个叫百基拉，一个叫雅居拉，这两个人是夫妇。在第三节第四节我们看到，问百基拉和雅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所以这一对夫妇百基拉和雅居拉跟保罗是旧识，保罗认得他们的，他们现在在罗马。那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十八章，我们来仔细的看一看，是不是他曾经做过什么呢？我们就看到，哦，原来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里面提过他们。好，所以我们就看《使徒行传》十八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是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所以他就带着他的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雅居拉跟百基拉是一对夫妇，丈夫叫做雅居拉，是哪里人呢？是他的祖籍是犹太，他是个犹太人。那这一个人原来是住在罗马的，那后来从罗马就迁居到了哥林多，保罗就在哥林多遇见了这一对夫妇。那么他们为什么 去到哥林多呢，就是因为有一个罗马的皇帝叫做格老丢，格老丢这个罗马的皇帝对于犹太人没有好感，所以就驱逐犹太人全部离开罗马。罗马就是皇帝居住的首都啊，在整个罗马帝国的里面，那罗马就是他们的首都，是繁华的中心，经济的中心，商业的中心，军事的中心，国防的中心，外交的中心。国王皇帝住在罗马，不想看见犹太人，就让犹太人都不可以住在罗马，把他们赶出去。所以亚居拉就带着他的妻子百基拉从罗马去到了哥林多。那么他们这一对夫妇不是领教会工资的人，他们是有一个自己的行业的，他们的行业是制造帐篷为业。拿我们今天的话来讲，这一对夫妇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是代职侍奉。那么在他们到了哥林多的时候，他们认识了保罗，就跟保罗因为同业，所以就一起工作。所以你就知道了，保罗也没有领任何一个教会的工资，保罗也是代职侍奉，一面工作，一面养活自己，一面服侍主。你很难想象保罗这样子的服侍主，竟然还是一个自己工作赚钱养活自己的人。保罗就跟亚居拉、百基拉成为了朋友，他们一起同业工作，一起养活自己，一起来服侍教会。那么在第四节，每逢安息日，保罗就去到会堂里面讲道。亚居拉跟百基拉做什么呢？我们看24节到26节，我们继续看到他们。24节，有一个犹太人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人，能讲解圣经。这个人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胆小的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亚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好，这个地方不是哥林多，这里叫以弗所。所以这一对夫妇亚居拉跟百基拉，他们又从哥林多去了以弗所。在以弗所他们仍然都一样，这些犹太人他们信了主都是一样，礼拜天仍然去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敬拜神，他们仍然聚集。那么就在以弗所遇见了一个人叫做亚波罗，这个人非常有学问，对圣经很熟悉，到什么地方去他都愿意讲解圣经，他的心里非常火热，无论去到哪里要讲解圣经。这个人也不是以弗所的人，是亚历山大的人，是在一个大都会，亚历山大就是一个大都会，是马其顿帝国的首都。所以他从这一个有学问的地方来到有学问的人，这一个有学问的人名字叫做亚波罗，他信了耶稣，心里非常的火热，因此从经上来讲解耶稣。他们那个时候的圣经就只有旧约，所以他是从旧约圣经上来将耶稣的事详细的讲论教训人。他无论去到哪里，他做这一件事，把神的道，把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来向犹太人来传讲。那么25节的后一句是说，只是他胆小的约翰的洗礼，意思就是说他不懂圣灵是什么，他就是受洗了，只知道水洗，不知道圣灵的洗。那么亚居拉跟百基拉听见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在犹太人的当中放胆讲道，亚居拉跟百基拉就去找他，就把他接到家里面去，把神的道跟他讲解更加详细， 让他，这里没有写啊，就是让他更知道圣灵。所以后来保罗跟亚波罗相见了以后，就为他受圣灵的洗。所以我们就是看到亚居拉跟百基拉不是只是有爱心有热心的一对夫妇，他们做牧者的同工，做保罗的同工，他们是保罗说为我可以舍命的一个人。所以跟牧者同工是生死盟，讲义气，是一个对教会有益处的人。他进入教会听讲道，听到那一个人需要帮助，他就去找他，把他所了解的圣经讲解得更清楚。他知道这个人对神的认识只有片面，所以他去找他，让他知道耶稣基督的道理，让他知道除了约翰的水洗以外，还有圣灵与火的洗礼。而他的家就是教会，因为他把人带到他的家里去，在他的家里讲解圣经，解答疑惑。所以这一对夫妇，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就提起了他，是怎么提的呢？他说问他们的安，表示亚居拉和百基拉已经回罗马了。那我们就明白了，保罗从来没有去过罗马，在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都还没有去过罗马，可是他对罗马好熟悉啊，是不是？他怎么知道的？你可以猜测，亚居拉跟百基拉跟他说了很多罗马教会的状况。那当时因为罗马是他们整个罗马帝国的中心，罗马的人见多识广，罗马的人不局限在自己的小范围里面，他们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他们从罗马走到别的地方去是便利的，所以罗马的人就常常去这里城市去那里城市。我们就知道做生意的人往往都会去遥远的地方来开发他的事业，所以罗马的人到了哥林多，罗马的人到了以弗所，罗马的人到了当时的大城市，那保罗不也是吗？保罗走遍了地中海的沿岸，所以保罗就在他所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就认识了许多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好，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对于一个第一个举荐的姊妹菲比来说，我们很多的猜测就是保罗写了这一封信给罗马的教会，是菲比帮助他从哥林多把这一封信带到罗马去交给罗马的教会的。好，那除了姊妹，除了这一对夫妇做我们的表率，还有许多的人，我们就看到还有许多的弟兄。好，我们来看第五节，有弟兄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这是指的百基拉跟亚居拉。接下来说问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安，他在亚细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然后我们看到第七节也有个弟兄，第七节的弟兄是说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尤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的。然后呢我们就看到第九节第九节到第十一节，问在基督里与我同工的尔巴奴安，与我亲爱的施大古安，又问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亚庇里安，问亚利多布家里的人安，又问我亲属希罗天安，问拿其树家里的主里的人。还没完，十四节到十五节还有弟兄又问亚逊提土、佛勒干、黑米、阿罗巴、黑马，并与他们在一处的弟兄安。十五节问菲罗罗古、尤利亚、尼利亚和他的姐妹同阿林巴，并与他们在一处的众圣徒安。你读了这么多的弟兄的名字，你要看到一件事，有说出来的就是他是一个初结的果子。保罗去到亚细亚，在那里传福音，他是亚细亚的第一名，第一个举手要信耶稣的人。 里面充满了对耶稣的热情，所以保罗不能够忘记他。这个人回了罗马，保罗说请你们问我，替我问他的安。第七节里面有坐牢的与我一同坐监，不是坐监犯科，是跟保罗一起坐过监牢的，不是在罗马，在别的地方一起坐过监牢的。那跟保罗一起坐监牢都是为了什么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坐监牢的，所以也不是等闲之辈啊。然后还有有名望的，在哪里有名望？在使徒中有名望，就是服侍主的，热情服侍主的，做使徒的，是在使徒中有名望的。还有比保罗资深的，信主久的。然后你看到这一些弟兄们都有个特色，他们常常跟弟兄们在一处。你以为他们跟弟兄们在一处做什么？吃饭喝酒瞎聊讲闲话，打球，也许今天打球、旅游、爬山。但是你就知道这一些跟他们在一处的弟兄就是他们所带领的弟兄，他们带了一群的弟兄敬拜主，带了一群的弟兄查考主，保罗称他们为众圣徒。所以这一些被保罗提了名字的弟兄也不是等闲之辈，能不能成为我们的榜样呢？这一些人都是渴慕主的话语，在服事上我们可以知道他参与各样的服事，为了福音而效力的人，他们愿意做一个带领人教导人的人，是这样的弟兄，坐牢也不害怕。所以这样的弟兄保罗把他们列出来，这一些人都回了罗马，保罗说一一的问候他们好。谢谢主，我们就看到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的人，我们能不能够来思考一下，这么多这么多的人，我在这么多人的当中我要如何与他们相交呢？今天我们人其实真的不多，我们在2703的人不过三四十个人，加上那个你见不到面的在线上的人，我们了不起50、60、70就了不得了。哎呀，我们办大型的活动来100多个人也就解散了。那么这一些人你要如何处在他们的当中呢？我们怎么样跟这一些人来彼此相交呢？我们称为弟兄，我们称为姊妹，我们彼此有没有一点关系啊？我们看一下保罗怎么在最后他的问候的当中给我们一些的教导。这么多的人名之外，保罗有没有一些话是可以教导我们的？请我们看第16节，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这里就讲到在教会里面，你们就是罗马教会的人，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亲嘴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因为那是他们的习俗，他们的文化习俗里面见了面拥抱在一起亲脸颊，你亲一下左边我亲一下右边，彼此相亲，这是他们的礼仪。那 与我们中国人来讲，哎呀，这有一点做不到，没有问题，我们可以拥抱，你拥抱也做不到，你可以握手。但是我鼓励弟兄姐妹合乎圣徒的体统来彼此问安。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说你要彼此问候，这一个彼此问候是重要的。所以我们每一次聚会有30秒钟让你去问候，那你就爬起你来离开你的座位去找你不熟悉的人，因为你要问候他。那个天天跟你在一起的人你已经跟他很熟了，你不需要等到礼拜天再来问候他。礼拜天你要跟那个你平常见不到的人，你不认识的人，你要去跟他彼此问候。所以彼此问候是不分亲疏贵贱的。我们来看一下21节到24节， 与我同工的提摩太和我的亲属路求、耶稣索西巴德问你们安。我这代笔写信的得丢在主里面问你们安。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由问你们安。城内管银库的以拉都和兄弟阔土问你们安。哎，这个是写信的人自己放进去的。保罗这一封信是口述，然后旁边有一个人名字叫做德丢，就帮助保罗把这一封信写下来。他说，我是替保罗代笔写信的人，我就顺便把我自己放进去，保罗问候你们，我也问候你们。哎呀，那个跟我在一起看我写信的那个人也说，搭我一下，我也要问候他们。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哎呦，好几个人啊，21节到24节就加进来了好几个人，就说我们都要问候你们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好。所以那么遥远，我们彼此问候，在主的里面，我们彼此问候，彼此问安。所以你来到教会那30秒钟何等的宝贵。那个阿姨你已经很久没见她了，要问候她好。那一位叔叔你从来不认识他，去跟他打一个招呼，哎呀，耶稣爱你，问候他好。今天所有的人来到教会，就是我们的弟兄，就是我们的姊妹，你怎么能够固守在你的座位上不走出去跟人问安呢？所以在教会里面问安不分亲疏。亲疏的意思就是跟你很靠近的人，还有跟你很疏远的人。你根本你坐在最后一个位置，他坐在第一个位置，你觉得你跟他八竿子也打不着关系，走过去跟他问候，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你每一次看到他早早的就来教会了，你不认识他，走过去问候他。跟你很遥远的人，你要走过去问候他。还有等级不一样，我在公司里面我的职位是很高的，在教会里面聚会的人有人不识字，你要不要跟他打招呼？你要不要问候他？不论你的等级是什么，你在这个社会里面你有高职位，你有高文化，也是教会里面的人都要问候。那一个不识字的人你要问候他，他听得懂你说的话。你的位置很高，他在社会上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但是在主的眼中他是尊贵的儿女，去跟他打招呼问候他好。好，我们那30秒钟我们都可以彼此问候，聚会1.5小时结束了，你还认得他吗？1.5小时结束了，他还是你的弟兄，还是你的姊妹吗？你在过道上遇见他打招呼吗？你在电梯里面跟他在同一个电梯里，你给他脸色吗？你刚才不是问候他，你刚才不是在教会里面都说了耶稣爱你，我也爱你，耶稣祝福你，怎么出了教会就是另外一个模样呢？你就分门别类了，那个人就与你无关了。求主帮助我们。保罗他们千里外的罗马，保罗问候他们，在哥林多写信的人说我问候你们好。求主帮助我们彼此问候，彼此纪念，出于真诚。所以保罗下一句话就说，彼此亲嘴问安要圣洁。我们务要圣洁，利未记里面给我们说的一清二楚，对不对？我们都会背的。利未记里面说，哎，利未记的第11章的45节，我们很熟的，我读给你听。你有圣经，你自己翻。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再读一次给你听。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为什么要问候他？你为什么在教会里，在教会外，你见到他都可以跟他打招呼？因为他跟你一样 是我们的神把我们从埃及领上来的，我们都是罪人，被神饶恕和赦免，都是从黑暗里面被释放出来进入光明的，不分前后。神给我们一样的身份，做神的儿女，神也给我们一样的吩咐，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这圣洁就是我们的生活，在教会里面看起来多么的圣洁，出了教会照样守住圣洁，跟教会的人在教会的活动里面，教会的饭桌上圣洁，离开教会在你自己的饭桌上照样圣洁，跟教会的人在一起，如果你都还不能够守住圣洁，你就不要想你跟外人在一起的时候会圣洁，那叫做假冒为善。所以求主帮助我，圣洁要操练，常常省思自己，我做这一件事情的动机是圣洁的吗？我做这一件事情的动机是圣洁的吗？很多人来到教会有各种的想法，有各种的目的，其中也有一种，教会人多，所以教会就是教会的人就是我的潜在客户，教会的人就是我的潜在员工，教会的人就是我的潜在投资者。如果我们是带着这样子的动机来到教会，求主洁净我们。你可以在教会寻找员工，你可以在教会开发客户，他愿意他就成为你的客户，他愿意成为你的员工，他愿意就成为你的投资者，但是求主洁净我们。我问候你，我跟你交流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我的言谈我的举止是带着圣洁基督的爱，不是带着这一些私下的欲望自私的想法。求主帮助我们，言谈举止圣洁，脑袋圣洁，言谈举止圣洁很重要。在教会里面你都会约束自己，离了教会你还能约束自己，让你的口说的话语不是批评论断狂妄污秽的话语吗？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话语要洁净。以弗所书里面说我们的话语要被洁净，以弗所书里面给我们很清楚的教导，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领了神的恩惠，话语要洁净，污秽的话语一句都不可以出口。你从前没有信主的时候什么话都敢乱说，信了主洁净，这一些话也是污秽的言语，不可出口。在教会里这个话语不出口，离了教会这个话语也不出口，夫妻吵架那个话语也不能出口，跟非基督徒在一起那个话语也不能出口，那你就有了基督徒的榜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言谈举止要圣洁。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绝对做一件事情，就是不可以背后批评论断那个不在场的人。两个人在一起不说第三个人的事，三个人在一起不说第四个人的事，如果我提出他来，我都是在夸奖他，讲他给我带来多大的帮助，讲他给我带来多大的好处，这个叫做圣洁。教会里面有一个笑话，弟兄姐妹，主日敬拜完了结束回到家，大家在饭桌上讲什么呢？我们绝对有一个共同的人物，叫做牧师。教会里面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公众人物，那个公众人物就是牧师，是我们共同的朋友，不要说朋友吧，共同知道的人。 所以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很方便嘛，我们就谈论牧师是最方便的一个话题，最方便的一个人物，都不用解释，大家都知道他，也许你认识他，也许你跟他熟一点，也许你知道他的生活习惯。所以这是张牧师的名言，聚会结束了，大家听了道，回到家里坐在饭桌上，就一家人开始红烧牧师，多了一道菜叫做红烧牧师。然后今天领敬拜的人，弹琴的人，当接待的人，在教会里面做同工的人，就拿来清炖。那我们的话题就是红烧牧师，清炖同工，把他们批评论断一番。都讲完了，还有我们共同的认识的人，就是我们的配偶，拿来炒一下，快炒配偶。所以这就是我们喜欢做的事。我们的话题，红烧牧师，清炖同工，快炒配偶，今天我们相聚在一起的话题真是太丰富了。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圣洁，圣洁。你可以谈论牧师，你可以谈论今天在主日敬拜的当中这一个信息给你带来的提醒，你学习到什么了。你可以谈论同工，今天他领敬拜领得真好，我很受感动。那个弹琴的人也许弹得不好，但是我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努力。我的配偶不满我的意，但是我的配偶对我真有帮助，如果不是他，我就没有今天。每一位做丈夫的，做妻子的，你都有这个认知，你的婚姻就幸福了。如果不是他，我没有今天这么幸福，如果不是他，我没有今天的好日子。吵起架来都是如果没有你我日子过得多好，但是换一个角度，如果不是你，我没有今天的幸福，如果不是你，我没有今天的长进。这个就叫做圣洁。求主帮助我们。利未记里面神给我们的话是说，他是领我们出埃及的神，所以你不要一上了饭桌就回埃及，一离开教会就回埃及。无论什么时候，神是圣洁的，我们也是圣洁的。跟你在一起的人也许不那么让你能够被引到神的面前，别忘了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当你跟一些人在一起，你可以约束自己的时候，你就是好榜样，你就会被保罗列在书信里面说，这个某人某人，请你问候他好。谢谢主，求主帮助我们。还有什么要注意的？我们在教会里面那么多的人，我们要怎么相交？17节、18节，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这样的人不服侍主，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这严重不严重，弟兄姐妹？严重吗？这句话你不要忽略了。提摩太后书里面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仁爱公义和平。保罗说了又说，可见的教会里面有没有这一些离间别人叫别人跌倒，所行所为跟圣经的教导不同的人，有没有？肯定有。如果没有，保罗不必讲这一句话。如果你周围你所接触的教会里面的人都是在主的面前一个也不少，每一个都是见了面我们就谈论神，一点批评论断背后的话，那一些污秽肮脏的事一点也没有，你跟他谈完话以后，哇，你爱主更多。你跟他谈完话，你跟他吃了一顿饭下来，觉得心情好得不得了，因为主的爱充满，主的道在我们的当中。你跟他谈完话长了圣经的知识，这样的人你多多跟他在一起。保罗说，不是哦， 有一些人就叫你跌倒，你跟他说着说着你就开始批评论断，开始红烧，开始清炖，开始快炒，你跟他说着说着就忘了神的教导是什么了，你跟他说着说着你就跟他一样嘴巴不干不净了，你跟他说着说着就觉得这也可以不要做，那个也可以不用参与，教会里面这个也可以不要，那个也可以不要，我都可以不要。说着说着你就跌倒了。保罗说要留意躲避他们。哎呀，这严重啊，这个严重啊，这个严重啊。你是那一个被人留意躲避的人，还是你需要去留意躲避周围这样子的人呢？真是求主帮助我们，都不要。我们真是好好的跟随主，但是你要有分辨的能力，你必须要有分辨的能力，因为你知道你不是一朵莲花，莲花可以出污泥不染，你不是，你要知道你在那个污泥里面就跟他一样同流合污，你要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你如果觉得你是个莲花，那你就去吧。如果你知道我不是莲花，那就离得远一点吧。你知道你胜不过，那就离远一点吧。求主帮助我反省自己，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当我看见这样的人的时候，立马反思自己，我是个什么样的人。见不贤而内自省，我能够给别人带来帮助吗？别人来找我，我能够把他带到主面前吗？他来找我聊天，找我吃饭，我能够把他用主的话来建造他吗？我能够用主的话来彼此勉励吗？我能够用我今天读经的经文来鼓励他吗？我能够用我的经历来帮助他成长吗？求主来帮助我们做这样子的人。十九节二十节，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的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你总是要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你说不定没有明天，今天不要乱过，你说不定没有今天晚上，今天下午不要放肆。主来的日子近了，你要做的一件事情是善恶有别，蠢笨聪明要分得出来，在善事上，对的事上，我竭力的追求，在恶事上，我要笨拙，我要笨拙到我不会，我不会，我行不了那个恶，要笨拙，但是那是主所喜悦的事，我快跑的去做。箴言第三章第五节，我们都会背的，不要自以为聪明，在凡事上要认定神，这就让你成为一个聪明的人，就离开蠢笨。求主帮助我们，在恶事上要笨拙，不会做，别人笑你说你连这个都不会，你连这个都不敢，你就说对，我不敢，我不会。神所不喜悦的事，你要笨拙，不会，不敢，不能。神所喜悦的事，快快的去做，按着神所喜悦的走前面的路，凡事仰赖我们的主。这是保罗给我们的教导。在我们的人生的路途上，与人交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会改变，你自己也在改变中，你不停地在改变。你想想看，你从小学到现在，你的朋友换了多少轮？你儿时的朋友跟你现在的朋友换了多少？过一个阶段你换一批朋友，过一个阶段你换一批朋友。教会也是一样，教会里面的人来来去去，有人搬走了，离开了，有人还在这里，有人冷淡退后了，不聚会了，有人还在这里。那我们要怎么样跟人彼此交流呢？我怎么样能够让我愿意跟别人交流的好行为 我愿意帮助教会里面的人的好行为好品格，我怎么样能够不冷淡不退后不改变呢？我们看25节到27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请。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所以你看到了这一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唯一的不变是神那不变的爱，是神那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当我们明白十字架的恩典是我们的神从永古以来所给我们的奥秘，我们今天得着了。这是我们所传的福音，这是你所信的神。我们的根基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在十字架救恩的里面。求主帮助我们，唯有我们把眼光对准在十字架救恩的主，我们才有办法在教会里面面对所有的弟兄姐妹。不是凭着你自己的喜好，这个人跟我对胃口我就跟他打交道，那个人不对我的胃口我就不理会他，这个人的级别跟我差不多我看得上他我就跟他一起来往，那一个人的级别太低我就不理会他。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信仰的根基，唯有耶稣基督的爱在我的里面，唯有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在我的里面发动，我可以看教会里面每一个弟兄姐妹是我所要交流的对象，是我可学习的榜样，是我可以成长的一个好帮手。求主帮助我们眼光对准在十字架救恩的主，不是看这个人那个人，不是批评这个人论断那个人，乃是来到主的面前仰望耶稣基督，他为我成就救恩，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这一个人全然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正如我所有的弟兄姐妹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是一样的。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站起来，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向主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思想我们这一个人是怎么样来到主面前的，主的爱是怎么样的临到我，主的爱是怎么样曾经满足我，主的爱是怎么样的帮助了我这一个人脱离了从前的黑暗，脱离了从前的捆绑，我怎么样是一个悖逆神的人，今天我能够坐在主的桌前，我能够聆听主的话，我怎么样是一个不堪污秽的人，今天神饶恕赦免我，给了我新的生命，我怎么能够污秽我的弟兄姐妹呢？我怎么能够不与神重价买赎回来的人在主的话语的里面彼此交流彼此建造呢？一起祷告，为自己献上感恩，也在主的面前为自己来祷告，我要怎么样跟弟兄姐妹诚心的彼此相交，在主的话语的里面来彼此建造，守住神所给我的圣洁，让我们在圣洁的里面来彼此照顾彼此扶持，我们一起为自己感恩也为自己祷告，开声祷告，哈利路亚。 Hallelujah. 哦，我的主，我的神，是的，我祷告在你的面前，我的主，我的神，感谢赞美你主。Hallelujah. 圣灵，我谢谢你，圣灵，我赞美你。哦，我的主，我的神，是的，仰望在你的手中。哦，主啊，谢谢你，我不能忘记你遇见我的那一天。哦，主啊，我不能忘记你呼召我的那一天，让我脱离这黑暗的权势，让我去到你的家里敬拜你，让我重新拾起这一个信仰。哦，主啊，我不能忘记你在我身上所做那奇妙的功。哦，主啊，我不能忘记那在我的信仰路上一直帮助我的这一些弟兄姐妹。哦，主啊，我不能忘记。哦，主啊，我不能忘记他们坐在我身上的这一点的功，那一点的功。哦，主啊，我叫他们灰心，我叫他们失望。哦，主啊，你却没有放弃我。哦，我的主，我的神，向你献上我的感恩。哦，主啊，谢谢你的爱领导我，你没有放弃我，你没有丢掉我，让我仍然有一个回头的机会。哦，我的主啊，我向你献上我的感谢，谢谢你把我从淤泥里面拉出来。哦，主啊，谢谢你让我能够与王子同坐。哦，我的主啊，谢谢你让我还能够侍奉你。耶稣，我向你献上我的感恩。哦，我的主，我的神啊，是的，我向你献上我的感恩。哦，主啊，你给我的恩惠是何等的宝贵。哦，主啊，你给我的这救恩是何等的宝贵。哦，我的主，我的神，我在你的面前献上我的感恩。哦，主啊，我无以回报。哦，主啊，愿用我的一生的年岁来爱你，来侍奉你。哦，我的主啊，是的，我祷告你，祷告你，仰望你。哦，主啊，你也纪念我们的众弟兄姊妹。哦，主啊，让你的儿女们那么彼此相爱交流。哦，主啊，让你的儿女们能够彼此建造。哦，主啊，让我们在你的话语的里面来彼此建造。哦，主啊，让我们在生活的当中来彼此建造。哦，我的主，我的神，祷告感谢赞美你。哦，我的主，我的神，祷告感谢赞美你。谢谢我的主，赞美我的主，耶稣的圣，耶稣的圣，赞美我的主。哦，主啊，你纪念你的宝血涂抹遮盖我们众弟兄姊妹，饶恕赦免我们一切的污秽肮脏和败坏。哦，主啊，我们真的没有照着你的教导而行，没有照着你的教导而活，求你饶恕赦免我们，让我们能够从头开始。在彼此交流的当中守住圣洁，在彼此交流的当中来彼此建造。哦，主啊，让我们能够用你的话语来彼此建造，让我们能够谈论你在我们身上的大作为。哦，主啊，让我们能够彼此建造，来到你的面前都成为更蒙爱的人，成为加倍的侍奉你的人。耶稣啊，我祷告你，祷告你，祷告你，求主耶稣你来恩待你的众儿女。谢谢我的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将一切的感谢爱戴用掌声归给我们的神。你有多感谢他，你有多感谢他，你就举起你的手来感谢赞美神。Hallelujah， 赞美我的主，赞美我的主，把你的手高高的举起来赞美神，因为这一位神在你的生命所做的是何等奇妙美大伟大的事，是别人所不能做的。 Hallelujah， 你有多感谢，你的掌声就有多长。你有多感谢，你有多感谢，你有多感谢，你的掌声就有多长。 Hallelujah，赞美耶稣，不是应付我，你的拍掌不是应付我，应付这一个程序，说反正讲完道就要拍拍手，对不起，不是，是你在神的面前深深的感谢，深深的赞美。 Hallelujah， 跟你边上的人说，跟你边上的人说，你是我的榜样。找五个人跟他说，你是我的榜样，你是我的榜样。六荣，你是我的榜样。秀平，你是我的榜样。我们可以打开摄像头， 我也不知道谁是谁，可能是陈阿姨吧，是不是？你是我的榜样。还有一位我不知道你是谁，你是我的榜样。啊，对不起，我好像不认识你，真糟糕，我不认得你哦。好，哈利路亚，你是我的榜样，你们都是我的榜样，感谢赞美主。好，大家请坐。好，大家请坐。